章笨驴。一位张姓青年到马里兰州的阿伯顿来学习近代战术，到了那儿的军校，他才发现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够，上课听不懂。一位美国青年太太愿意替他补习，并且采用暗示之后做课本。不久他就明白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的，然后他又发现我住的地方并不远，可以开车到达。于是他请求那位太太，你可以带我去见这位女士吗？事后他在一本中文杂志上登载他访问我们的情形。蔡小姐已经在病床上躺了许多年了，我进到一间暗室去见她。我坐在她床边的幼稚园小椅子上，我经历到急涌出来的平安、喜乐和希望。就在那个时候，我真正重生得救了。从那时起，我受蔡小姐的鼓励，过真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因蔡小姐本身的能力，而是圣灵借着她的口对我的内心说话。上帝真奇妙，他借着这次与中国青年第一次的接触，扩大了我们做见证的范围，直达到大海的彼岸。小张回到基地后，把这次的访问很兴奋地报告给其他中国青年听。一个礼拜后，希尔小姐开车带了五位中国青年来。希尔小姐是当地军校的秘书，她热心爱主，读过我的书，也想来见我。我们意识到这些接触的重要性，他们信主了，可以影响他们的家人及部属，那些部属又影响他们的亲戚朋友，这么一来可能成为一支福音军，那该多奇妙。每一位信主的青年都能为万军之耶和华传美好的佳音，在他永世的旅程里拯救世人，免去罪恶与死亡。而我们住在美国的穷乡僻壤，居然有机会在中国人之间工作，继续我们的传教事业。真没想到暗示之后引起了这么大的效果。这些青年与后期受训的青年常常来看我们，而且带了朋友来。忠心的希尔小姐还有别人常开车送他们来。我们要他们把我们的家当成他们海外之家，把我们当成他们在美国的亲戚。于是中国玛丽变为他们的祖姑，我是七姑。我们每次都向他们讲道，跟他们一同祷告，引导他们读圣经。我们从来不勉强他们参加任何教会，但每个决定信主受洗的人要写一篇见证，说明信主的原因，然后我们请他们录音，录他们的经历和祷告，这样后来的人可以听见他们的见证而得到帮助与祝福。这样过了许多年，差不多每个假期和每个周末都有三五成群的青年来我们家。他们的军事训练通常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多次来看望我们说，家乡是美丽的，我们也想看看美国美丽的地方，可是我们宁愿来见你们，听圣经教训。因此他们周末一有机会就来。在阿伯顿军校15年间，有72位中国青年受洗，有9位不同的牧师主理。给我们最大的满足是知道他们之间有些人回家后真的在亲友中传福音，这些中国青年为上帝的名做了美好的见证，上帝的福音工作在中国土地上继续前进。上帝给我们机会，特别器重这些青年人，我们祈求上帝使他们能从我们身上确实感受到那看不见的上面的能力，那超乎我们自己的支持力，使他们在我们身上找到那优异于人类情感的爱，从瓦器中透射出来，而且由此引致他们信仰天上的父亲， 那比现实的物质更真实存在的天赋。他们到美国来是要学习使用人类发明的科学技术，可是军校没有教他们怎样生活，怎样迎接死亡。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战争的技术，而是生活上的信仰，值得舍命的信仰。总而言之，他们所需要的是认识上帝的爱。这些离乡背井的青年是一群极其寂寞的大孩子，妻子儿女不在身边，又只有仅可度日的饷银，因此圣经上的信息对他们非常需要。有天父爱护看顾他们，有慈悲的主为他们而死，有圣灵永远住在他们心中，有天上的家乡在等待他们，在各种试炼中有极大极宝贵的应许安慰他们。这些信息足以融化他们的怨恨，消除他们的烦恼，赐给他们满心的喜乐。信仰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产生新的弟兄之情，替他们开辟了更好的人生道路，给予他们一个值得舍命的目标。这些青年们到底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四个有病的老人做朋友呢？他们用温暖这个常用的名词来总括一切的原因。虽然他们知道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招待他们，然而他们也知道我们确实爱他们，了解他们，他们跟我们真像一家人一样，就是这么简单。他们的知识水平远超过我们，但是他们坐在我床边，很热切地听我讲主耶稣。我讲的简单比喻，他们听了印象最深。我常设身处地地教他们怎样做一个十字架的勇士。这种工作虽然要花费很大的精神，却是甜美的。我真高兴我是个老人，假如我年轻的话，有许多事就不方便去做了，因为我年老，他们把我看成姑姑，用中国人一向尊老敬贤的风尚来对待我。可是他们很快就超速的进步了，他们问了许多问题，有的简直使我不知道怎样答复。后来他们又说要来跟我一道查经，更加叫我着急。我当圣经教员，机会是有了，可是我觉得不够资格应付他们。晚上我流着泪对主说，我根本就不是圣经教员，而且我这么多年都不能用眼睛了，怎么能教他们呢？我只是一头笨驴。主的回答非常清楚，我用过驴子向巴兰说话，也能用你。赞美主，他的话何等真实，上帝真的使用了我这头笨驴。我同这些青年人一道查考上帝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显明他自己的带领教导我们。许多朋友也用他们的祷告和爱心的服侍支持这项工作。这15年面向这些青年的工作是极其辛劳的，我们付出了不少的心血，然而报偿也是多么大，多么使我们心满意足。